大家晚安。上个星期在圣诞节的周末之后，我们全家离开了 New Jersey， 去跟美林师母的弟弟他们全家有一个星期的团聚 Family Reunion。 我们两家人的小孩年龄都蛮相近的，除了他们家最小的女儿，所以看到孩子们相聚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很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跟他们碰面是礼拜一的早晨，12月27号。到了之后不久，我的外甥 Jonathan 9岁左右，他就问神为什么让海啸的事情发生，死了这么多人。当然他是用英文问的这个问题。27号那时候的报道，死亡的人数比现在少非常的多，据那个时候的报道估计还只是在20000人左右。我的外甥 Jonathan 大概期望他这个做牧师的大姑爹可以回答他，我却愣在那里。还好我的小舅子 Paul， 他很爱他的姐姐，爱屋及乌，也就爱他的姐夫，马上就打圆场。Oh, that's a deep theological question. 来打岔，来替他的姐夫解围。我愣在那里，不是不想回答，只是心里面实在作难。我曾经说过，其实我常常说，对年轻人说话讲道理特别吃力，因为你必须要用他们懂的简单的字句来跟他讲，任何我们在神学院学的那些大的字对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要用相当程度有兴趣维持他兴趣听的方式跟他讲，还要短，还要扼要，不能太久。我跟我的孩子讲，我的以前讲话，他们问我一个问题，我说 You see， 我每次一说 You see， 他们就不想听了，因为他就知道有很长篇的东西要讲。最主要的是，我心里面想，我如何回答一个9岁的孩子这个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的Bottom line， 这个问题的底线是要一个人用适当的眼光来看人生。我怎么可能要求一个9岁的孩子用适当的眼光来看人生，而事实上有许多的大人，40几岁的大人，50几岁的大人，比这个9岁的男孩子有更多的人生经验，有更多的知识，都还不会用适当的眼光来看人生。哪有这样的人？就是雅各在这里责备的这种人。这些人为什么受责备？你看这里圣经上所说的话，雅各责备他，雅各在13节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哎，这有什么问题呢？这怎么不可以呢？为明年做计划，为什么不可以？为将来有一个打算，定个目标，为什么要受责备呢？箴言第6章第6节那里不还说吗？要人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预备冬天的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箴言第6章第6节这里不是很明显的在教我们要未雨绸缪，要事先计划吗？圣经不是这样教我们吗？那为什么有人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要受责备呢？雅各在这里责备的不是一个人做计划的行动，不是一个人
立志向、立定目标的一个想法。
他责备的是某些人对于人生的展望所采取的是一种非常愚昧自欺的心态。有人认为今生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第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是雅各在这里责备的核心，就是有人以为今生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有人会说不可能的，人世界上哪里有人会认为今生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呢？世界上哪里有这种人呢？有，关键就是在十三节的第一个字。我读中文圣经，有时候真的发现中文圣经翻得非常的好，这个字就翻得非常的好。刚才我们念的时候没有把它念出来，嗨，这个字你要把它念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就好像今天有个人来问我说，哎，张宏啊，这是成不成啊？嘿，小事一件，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嘿，就是这个味道，你们懂吗？雅各在这里学这些人讲话的态度，学这些人讲话的口气，那种拍着胸脯大包大揽的态度来说话，那种胸有成竹十二万分把握的那种态度，在语气中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有绝对的把握，没有任何的迟疑，不可能不成功的。嘿，那包在我身上了。你在这个社会上不是常常遇到这样的人吗？而事实上，人当我们人立定志向、立定目标的时候，不都是类似这样子吗？我们现在为人父母的，坐在这里许多都是为人父母的，我们督促我们的孩子，我们说你们的学校成绩要好，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一直告诉他们很重要的三个字 SAT。然后我们问我们的孩子，我们问我们的儿女，他进了 middle school 的时候，我们说你终于离开 elementary school 开始真正到 real school 了，怎么样孩子啊，给爸爸妈妈拿个全 A 回来吧，好不好？哎呀，我们的孩子站在那里用很诚恳的态度说，我试试看，说不定我，你这一讲到这里你就已经被我们打断了，试试看，说不定，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话讲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回答爸爸妈妈呢？你要立志，你就要说一定，你不能说说不定。你要立定目标，就要立得很。我不要听说不定，我不要听可能，我不要听这几个字。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你只要立志立得够狠，够努力，就一定可以达成。我们说我们不要听说不定，我们不要听试试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这样子被调教大的。我们这里每个人大概小时候念书都写过这样子的文章，将来长大要做什么。我大概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一年都写一篇这样的文章，因为每升一年级之后，作文课来的时候，走进来老师，不管他长得高、长得瘦、长得矮、长得胖，是男是女，根本无所谓。第一篇文章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你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然后就跟我们讲，你要这个立定志向是多么的重要，立定目标，新年新计划，新学期新计划，讲一大堆之后，叫我们写，他自己坐在后面喝茶，然后那边，我到后来写都写烦了。我当然那时候孩子不懂，所以只好乖乖的做。但是我就是在想说，那时候孩子心里面有个想法说，你要我们立定志向，你们这些大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呢？你为什么不能够立定一些，不要教一些新的玩意儿啊？怎么老是这一套呢？怎么老是炒冷饭呢？从小学三四年级又开始，
一直到初中初一初二大概都写这个文章。写这个文章有规矩的，怎么写？一开始你先写你要做什么，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的把它写出来，然后你就要写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哇，那就看你自己的口才啦，吹啊，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到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造福全人类。哎呀，还不是造福少数的人呢？我在台东长大，不是造福那台东光明新村，我眼睛看到几十个人而已，造福全人类。为什么？因为我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为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写过将来长大要做飞行员，因为我有一天问爸爸妈妈，我说老师要我们写将来长大做什么做什么好呢，我爸爸当时就面带微笑的说做飞行员吧，飞行员很好。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后来才晓得，原来在那段时间有在中共大陆的飞行员飞到台湾，把飞机飞到台湾，一降落之后就拿了不知道多少两的黄金，然后后来还有一个中国小姐还嫁给他了。所以我爸爸想说，哎呀儿子啊，你要是做飞行员大概有一天也可以有这么有出息，只是我爸爸脑子不大清楚，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如果有一天我开着台湾的飞机飞到大陆的时候，一下飞机就给我几千两的黄金，下个礼拜就开始逗我，钱太多了嘛，对不对？但是当我写的时候，我不是这样写的。我写我为什么要做飞行员，因为我要打下米格机，我要在我们国家领袖的一声号令之下，以空军带领三军来收复国土。这是为什么？然后接下来第三大段要写的就是 How you get there， 你要如何努力来达到你的目的。那还不就是那一套吗？勤奋念书，锻炼身体，修身养性，就写这些就是了嘛。有些同学写得好的，在年级比较低的时候还被老师拿出来，改完之后拿出来全班的面前念，说你看这个同学写得多好，立的志向多么好，多么有心智，红笔大大的加上。有些时候还钉在教室后面的布告栏。假若有一个孩子在写这样的一篇文章的时候，他也想我将来想做什么，但是在第一段他先写一大段条件式的描述。假设有个孩子这样写，他说在我讨论我的志向之前，有几样事情我想交代一下。假设我没有在太年轻的时候就得了不治之症，假设我没有遇见任何的车祸，假设我没有活在一个我的国家战争动乱的时代，假设没有地震把我吞吃了，假设没有海啸把我冲走了，假设没有我所承受不起的我的亲人的灾难带给我心里的打击，我希望我将来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如果有一个孩子用这样的方式写，他的得分大概不会高，也大概不会被拿出来包养。如果被拿出来，大概只是当做一个负面的例子。为什么？太消极了，太不乐观了，太不坚定了，太没有把握了，太没有出息了。所以世人就是这样子一代一代的一直这样子调教。我们告诉我们自己， 只要我们心里渴望的够强烈，只要我们努力的够认真，只要我们够专心，我们一定可以达成我们的目标。 Nothing will stop us. Nothing. 这种人定胜天的想法，就如同他对于人生的展望，认为今生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为什么？因为他不认为人需要严肃的、认真的来面对人在今生必然腐朽的事实。The reality of mortality. 不认为人需要严肃的、认真的来看我们的有限。
虽然他说，我晓得人都会死，我看到周围的环境，我看到周遭社会发生的现象，
但是他自己的心态 as if we are immortal，
好像我们是不朽坏的一样，我们是无敌的。
这种人用一个永恒的态度来看今生，
这是雅各在这里所说的。他说，其实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但是因为这些人就像世上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他的心态，他认为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是没有限制的， unlimited。
这是一种幻觉，一种错觉，一种 illusion，也是一种逃避，一种 denial。 这是世界上的人大多数面对我们一定会腐朽的事实所用的一个方式。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子继续的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用这个 approach 来面对 the reality of mortality，来面对腐朽的事实。还有另外一种 approach，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人对于今生必然腐朽所采取的另一种反应， despair， 全面的绝望。雅各在这里没有谈论这件事情，他在这里没有讲，因为这不是他主要的目的，因为他所责备，他所要纠正的对象还不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但是他好像很快的就带过去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在第十七节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人知道有些事情是该做的，是好的，是应该做的，但是他不去做。
当人面对人生必死的事实的时候，心中的惶恐是必然的。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南亚的海啸、地震、天灾造成的死亡，伊拉克战争人祸造成的死亡，即使是在那么远的地方，我们听了心中不安。五十岁的人还要问，为什么？为什么神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的心里不安，因为我们知道，这也是我们的结局。不论过程如何，不论是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就这样子被冲走了，或者是有一天我可能在养老院里面 aging 五年、十年、十五年，不论这个过程是什么，好像舒适一点，在养老院里面，在那个椅子上一直摇一直摇，摇摇十几年，不论这个过程是快是慢，共同的结局，有一天我也要尝到 the taste of mortality，
我虽然现在住在这一个看起来这么舒适的环境，又不是在 San Francisco， 也是在地震层上。据说 New Jersey 又没有地震，又没有什么这个 tornado。虽然房价贵了一点，熬过去吧。
换句话讲，即使是远处这种，好像在我们人生，在我们认为一切都是 routine，
一切就是这样子继续下去，可以一直这样下去，中间产生任何的 interruption， 任何的一些打击，任何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我们里面就不安。我们在现今的安舒中不安，我们就问为什么。有些人在问了为什么之后，心中的惶恐产生的反应就是他觉得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人生没有任何的价值，我这个人就只有一天过一天就是了，早上起来上班，晚上累了回去，吃完饭之后看看电视，躺下来睡觉，看起来像是活的，但已经没有任何的乐趣，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信心， Nothing excites us anymore， 没有任何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是啊，可以兴奋起来，不认为有任何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投入去委身。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到一个地步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去做的，没有任何事情是值得我再花心思再用一份心力去投入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没有目的没有价值的过下去。这是第二个 approach， despair。人若不从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眼光来看人生的展望，是会落入这种绝望的深渊。即使有些人暂时用第一个方式，一个 illusion， 一个错觉，一个幻觉，一个一直对自己一直说我只要努力我就可以一直克服所有的困难，他用这样的方式一直走30年40年50年一直走，但是有一天他会发现这个错觉不可能再持续下去，这个幻觉不可能再持续下去。Ernest Hemingway， 美国在20世纪早期，大概是30年代40年代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在他的身上你就看到这两个方式，这两个 approach 看人生在他心里面所产生的挣扎。一方面这个人才华超纵，他的文笔实在是非常的好，写了很多的书都非常的畅销，到他1950年初所写的《老人与海》在1954年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小说奖。不但如此，这个人也有非常令人钦佩的意志力，他不只是一个写书能够在名人的社会享受别人尊重的一个人，他一直用各种的方式来带给他人生许多的挑战，好使他的意志能够被提升，好使他能够一直维持着这个意志提升的这个 illusion， 这个幻觉。他怎么做？他打猎，他的打猎的方式，甚至到后来有人说怎么可能有这么有名的人会冒这么大生命的危险到非洲去猎那么可怕的动物，而且还离动物那么近的情况之下他才要开枪。在他人生有一段时间曾经因为没有把那个猛兽当场打死，被反扑过来，他的身上被猛兽的爪子抓住了 open wound， 躺在床上好长一段时间人家都不知道能够保全他的性命。一次又一次的忍定胜天， I can overcome anything， 我可以 overcome 任何的 difficulty， 任何的 danger，
他不但有一份猎野兽的本领，还有一份猎女人的本领，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美女都被他征服。有人说 the fastest woman， 你们知道这个字哈 ，fast a fast woman 的这个字，这是一个双用字，都无法逃过海明威的追求。他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喜爱斗牛，一个这样的人居然成为一个业余的斗牛士，在西班牙跑到那个斗牛场里去。
在最惊险的情况之下，一而再再而三的 push the envelope， test the limit， 这是他一方面的人生。一方面他活在一个黑暗的深渊里，他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概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也曾经受了相当重的伤这个是受伤。在第一次大战的这个过程里，大概是看到太多的死亡，他一直活在这个深渊里面。而他诺贝尔奖的得奖的这个作品《老人与海》，就是把这两个情绪用非常 artistic 的方式表达出来。一个老人钓鱼钓到了一条他一生中没有钓到这么大的鱼，他一个衰已经一个老人的力量跟这个鱼奋斗，手指都被线都被那个鱼竿拉破了，什么样的方式都使尽了，他几乎都想说这个命都要赔上了，在那里跟那个鱼奋斗，孤单的孤独的在那个海上长时期的跟那个鱼奋斗，结果终于胜过了那头鱼。前几天我在 website 上看，就有人说《老人与海》 artistic describe an old man his long and lonely struggle with a fish and the sea and his defeat in victory。因为当海明威作品里面的这个老人把鱼拉回港里的时候，发现这一头大鱼已经被海里其他的小生物吃得只剩下骨头，这是他的战利品。一个人看了之后不会再看一眼的鱼骨头。一方面人定胜天的意志力，一方面说连那海里面的最小的微生物，小小的鱼，小小的虾，都可以把我用吃奶的力量挣来的战利品消化得干干净净。海明威人生的结束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一次也是庆祝他不知道得了什么奖的一个庆祝会之后，非常热闹非常热烈非常欢欣的一个大 party 之后，第二天早上海明威的仆人发现他怎么那么早那时候还不起床，到他的房间里发现海明威把一个双管的枪塞在他的嘴巴里，把自己的脑袋后半截全部炸开了。 Illusion Denial And then despair。 也不只是海明威这样的人，这一种有这种说不上来的艺术气质的人，他会感觉到绝望。富比士这一个杂志，我曾经说过这件事情，这一个他的整个杂志的宗旨就是为了报道世界上的财经，推崇世界上的财经，这个宗旨，这个杂志的宗旨就是这样子的。富比士这个杂志在他们初刊75年的这个庆祝的特刊上出了一个专刊的题目是 Why do we feel so bad when we have it so good？ 为什么当我们这个世纪拥有的物质这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的是这么的不舒服，这么的痛苦，这么的差。
这个专刊请了九个作者，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作者叫做 Peggy Noonan， 那个时候是 CBS 的 News Correspondent 特约记者，他也担任过雷根跟老 Bush 的 Speech Writer， 替他们写讲稿的。在他回答这个问题的那篇文章里，我念一段给你们听。 Peggy Noonan 他这样写，他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可贵的古老的知识，那个知识知道现今的快乐是一个被过分评估的事情，今生是一个被过分评估的事情，被评价过高的。在我们以前的世代的人，他用的是 our ancestor， 在我们以前世代的人相信两个不同的世界，也知道现今眼前的世界是孤苦的、贫穷的、险恶的、凶残的、短暂的，而我们是第一个认为能够在这个世界找到绝对快乐的世代，而我们寻找的结果是极端的不快乐。因为当我们不相信还有一个更高更美的世界，当我们只相信我们周遭眼见的物质的世界，只相信在这里是我们寻得快乐的唯一机会，若这是我们的信念，那么当这个世界没有提供给我们我们所期盼的那个快乐与满足，产生的结果不是失望，而是绝望。 We are not disappointed, we are despairing。 这是另一种方式面对人一生无法避免的腐朽死亡。只有这两个方式吗？一个是 illusion denial， 另外一个是 despair。 只有这两个方式吗？面对人生的腐朽，福音给我们另一条路，基督耶稣给我们一个活路。这是在第十五节的上半句，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哇，这句话我越读心里面越喜欢，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这是一个多么可贵，我来看我今生的世界，我知道万有在一个有智慧、有感情、有意识的全能的主宰的手中。我知道所有世上所有一切事情，没有一样事情这个神不知道，他不来参与，他不来管理的。唯有他有绝对的主权，唯有他有绝对的拥有权 ownership。当任何人讲到 ownership 的时候，只有他有资格说他有拥有权，而他却赐给我们使用权，他赐给我们充分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但是充分的自由。 Not absolute, not unlimited, but sufficient freedom，充分的自由，在今生生活为人。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伏在他的主权下，一方面享受他赐给我们的今生，一方面知道，我要为我的生活有一天要交账。我怎么样使用他所赐给我的今生，有一天我要交账，而交账之后还有将来。这不只是一个理念，
不只是一个想法，不只是一个新的哲理，在耶稣这个人身上活生生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新造的人，一个重生的人，一个属于神的人，一个从 despair 跟 denial 这两个中间脱离出来的人，他怎么样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的一个榜样。我在耶稣的身上，我越来越发现人生是有意义的，有无比的价值。耶稣显明人生命是有意义的，有无比的价值，不在于他如何珍惜他自己的生命，乃在于他珍惜别人的生命。所以你看，不论任何机会他都不放过，任何机会只要能够行得出良善的，他通通把握。
他在非常大的场合站在那山上，对许许多多的人讲话，登山宝训，教导人怎么样为人，教导人看物质跟灵魂，教导人看人跟人的关系，教导人去在有面对自己灵魂的深处。同样的，他对一个孤独的人，一个低下的人，他也教导。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也就没有说还是个小场面，不值得我做。他也教导他们，他也教导他，他可以屈身在他的门徒面前给他们一一的洗脚，为了要门徒以后永远的记得他对他们的委身，因为门徒们需要这个动作留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在将来的事工、将来的生活里面他们需要，所以他可以屈身伏在他们的面前一一的洗脚。
哎呀，我小时候我们的老师拿出来当榜样念的作品，某某同学要做科学家，某某同学要做校长，某某同学要做老师，我从来没有听到老师说能不能来读一篇，某某同学说我愿意做清洁工，来打扫环境，让别人的家住得舒服一点，造福全人类。
而我在耶稣的身上看到，没有任何的长城 is too big for him，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长城是 is too small for him。
This is amazing。
当有人诚意的表示友好接待他的时候，他欢欢喜喜的接受，没有任何做作，没有任何扭捏，不论是哪种人，平凡的人，他几个门徒中有做渔夫的，他接受他们的接待，有钱的他也欢欢喜喜的接受，他的门徒中的一个马太是税吏，另外一个税吏长耶利哥的税吏长撒该，他照样欢欢喜喜的接受，他吃，人家说请你吃他就吃，人家说请你喝他就喝。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是有价值的。 Life is beautiful。 他可以把很多不理想的局面非常轻松的转过来。当马大跟玛利亚接待他，却为了一个做饭另外一个不做饭争吵起来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看教会里现在许多事情也是一样，很多马大玛利亚的争吵，有许多人带儿童施工带得非常累了，就说我们这些马大真可怜，你看那些玛利亚什么都不做。他高高兴兴的解决这个尴尬，两姐妹在那里面弄得僵持的时候，他说马大马大，
一盘菜，只要一盘菜就够了， 只要一盘菜就够了，你也坐下来听。
活着是有意义的。但是耶稣没有一个幻象，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他仗义直言，不畏惧暴露人心任何的虚假。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做这样的事情，来纠正人心的扭曲。他清楚地告诉门徒，这个世界最后要排斥他。因为世界的黑暗跟他的光亮无法调和。耶稣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幻象，他的死是暴露这个世界愚昧无知黑暗的最高潮。因为那些嚷着定死他的人没有办法认出他是为着世上的人而来的拯救者。他的死是暴露这个世界不美好，这个世界愚昧，这个世界扭曲，这个世界黑暗的最高潮。但是他的死不像海明威小说里面的老人，海明威小说里的老人是 defeat in seemingly victory，在看起来胜利当中彻底的失败。耶稣的死是 victory in defeat， 是在他看起来失败当中彻底的得胜。他用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也要将信他的人带进将来永远的荣耀。福音面对人生的腐朽Head on， 正视这个问题。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给我们指出的活路吗？我们能不能够不再坚持我们那个没有果效的挣扎，没有价值的骄傲跟幻象，转而活在这复活的基督所带来的信心跟盼望里面。人如何看人生的展望，是用永恒来量今生，还是透过今生看永恒？不同的答案造成决然不同的结果。我们心里面如果真的有任何的意念要问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各位弟兄姐妹，趁着还可以行善的时候行善，趁着神还给我们现在有使用权的时候来使用。 Life is beautiful but this world is mortal。我们一起祷告。我请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如果你心里面愿意回应，你要知道雅各写的这封信是写给当时教会里的信徒，不是不信的人。因为我们在信之前有许多的人生观是虚幻的，是错误的，是需要被更新的，是需要被替换的。你如果今天愿意让这复活的信息来引领你的一生，伏在那全能的主面前，晓得唯有他有绝对的主权，唯有他有绝对的拥有权，而愿意伏在他的面前来使用他所给我们的礼物，今生美好的生命。你自己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
敬拜你。你不是一位只会说、只会写、只会教的。从你的生命中，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榜样。愿我们这些属你的人，能够有类似你对人生的热忱的活力，却不对这一个必要腐朽的世界保持任何虚幻的盼望。求你施恩，引领我们进入荣耀中。也求主让我们这些人能够认真的传福音，即使有人不听，我们愿意做，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好的，这是良善的。主，也求你让弟兄姐妹里面愿意的，也能够在 relief fund 这件事情上做一些贡献。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金钱不只是养活在那里的人，而是能够给一些爱你的、真正信靠你的福音机构，在那里忠实的传福音。主，若是我们自己去不了，你还是给了我们一些能够贡献的 resource， 帮助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已经读到说已经有 3.8 个 billion pledged， 我们就说 What good can I do with my $50？ 不要让我们有这样子愚昧的想法，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当我们以诚实的心奉献出来的时候， You will earmark that money for eternal purpose。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